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7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的国家卫健委在星期一说，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61宗，本土病例占57宗，分别是新疆41宗、辽宁14宗、吉林2宗。新疆从17号爆出不明感染源的本土病例之后，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78宗，无症状感染者有170人。辽宁大连海洋世界海鲜公司的感染链持续扩大，目前不止东北三省疫情持续蔓延，南方的福建省亦爆出一宗有关的病例。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目前疫情已经扩及一区四省，累计确诊人数突破250人。而此外，广东省日前深夜发布紧急通知，说一名曾经在深圳停留四日的香港籍司机返回香港之后确诊，目前还不清楚他在香港或者在深圳感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星期一公布的一项新的冠状病毒经济援助计划将会支付给1600万失业工人一次性工资的七成，但仍然同民主党方面就更多援助范围进行艰难的谈判，以抵消新冠大流行的严重经济影响。姆努钦在科克斯周日新闻的节目当中说，七成的工资替代数字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水平。不过，如果新的数字最后被国会通过的话，将会大幅削减美国政府目前每个礼拜600美元的提振计划，可能达到每个礼拜200美元。姆努钦说，他认为工人明白你不应该因为留在屋企而得到报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七成的数字相当慷慨。白宫及他们在国会当中的共和党盟友寻求削减联邦失业救济金，以结束自从今年3月以来生效的更高工资产生的显著影响。过去四个月，大约六成的失业工人领取的失业救济金高过他们有工作时候的薪酬。五月中旬的一份报告说，五分之一的失业工人拒绝了雇主要求他们重返工作岗位的要求，因为他们的工资低过他们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库德洛说，总额10,0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计划将会包括向美国大多数成年人发放另一轮1,200美元的支票，以及向企业提供资金以留住员工，而不是削减员工规模。但是民主党议员要求在2020年底之前发放每个星期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他们正在推动总额达到30,000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援助计划。这个数字在五月中旬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获得批准。而同時，白宮辦公廳主任梅多斯在美國廣播公司的本週節目當中說，政府希望能在未來幾日宣布治療冠狀病毒的新療法。美國生物技術公司莫多納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27號進入臨床實驗最後階段。莫多納宣布，美國政府之前宣布投入4億8,300萬美元進行疫苗研發，隨後將會再增加4億7,200萬美元的資金。莫多納說，在小型初步試驗階段，所有45名受試驗者體內製造了冠狀病毒抗體，應該有助於對抗新冠疫情。抗体实验将会27号展开，30,000名受试者有半数接受100微克剂量的疫苗，另外半数就接受安慰剂。美国至今已经有超过146,000人死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亦正在不断上升。政府已经宣布大幅投资以加速疫苗研发，并且在明年初可以给几百万美国人接种。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的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日前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允诺花费19亿5千万美元购买两间公司合作研发的1亿剂疫苗。西班牙在星期日说，该国对游客来讲是非常安全。西班牙指责英国因为冠状病毒流行而对所有从西班牙入境的游客实施为期两个礼拜的隔离。西班牙外相拉亚对记者说，西班牙安全，对西班牙人的安全，对游客亦是安全。 他说西班牙将试图说服英国将巴利亚里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排除在隔离措施之外，他认为这两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的病毒流行率远低于英国本土。一年前来西班牙的外国游客当中，英国人占了大约五分之一，这个代表着英国的隔离措施会对这个地中海国家在因为新冠病毒而被封闭几个月之后为振兴经济所作的努力造成打击。但在过去几个礼拜，西班牙的新冠病例数量出现增加，促使英国星期六晚宣布将西班牙从安全旅行名单当中除名，几个小时之后隔离措施生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蓬佩奥中国政策演说被指临战宣言，有学者就担心美中冲突升级加速脱欧。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自由和权威的交锋之下，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令到国会两党团结起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参选人回复选举主任的查询，有学者指政治审查有可能大规模 DQ 立法会的候选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还有四日就结束，多名民主派的参选人近日分别接到选举主任的信件，查询他们是否支持港独以及是否反对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等等的政治主张。当中以独立身份参选九龙东地区直选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就说，他在星期日收到选举主任的来信，一共七条问题和十个附件，来信的篇幅长度是众多参选人之冠，他认为充分反映当局居西无为的政治审查。有学者分析说，选举主任向多名民主派的参选人发信查询，是为了大规模 DQ 取消参选资格而铺路，以防止民主派取得立法会35个议席以上的过半数议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9月6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倒数43日，为期两星期的参选人报名提名期星期一即是7月27号踏入第十日，截至到星期日即是7月26号晚，不同阵营大约有81对参选人递交提名表格，竞逐立法会35个地区直选和35个功能组别的议席。十多名民主派和抗争派已经报名的参选人，上个星期六即是7月25号开始陆续收到选举主任的信件，查询他们是不是支持港独，是不是反对港版国安法立法，以及是不是拥护基本法等政治主张。其中以独立身份参选九龙东地区直选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日即是7月26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当日收到选举主任来信，一共七条问题和十个附件，来信篇幅长度是目前为止众多参选人之冠，他认为充分反映政权巨细无为的政治审查。黄之锋星期一即是7月27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已经回复选举主任，表明他自己并不主张港独和自决。黄之锋回信的时候否认报名参选立法会选举和他过去香港众志的身份和职务有关，他又澄清已经在6月30号解散的香港众志已经公开宣布停止推动民主自决，他认为选举主任片面地理解他的信念和主张，并且刻意忽略或者扭曲香港众志的政治主张，他重申自己并不主张港独和自决。黄之锋表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借助外国力量对中国和香港施加压力， 參選立法會是希望在議會內參與國際戰線相關的範疇，包括加入相關委員會討論有關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的議程，促進世界和平。他又表示，反對港區國安法並不代表反對香港特區履行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前香港眾志創黨成員、參選港島區立法會地區直選的南區區議員袁家衛星期日表示，他回覆選舉主任有關在社交網站上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圖片，他強調相關圖片早在今年一月上載，港府發聲明指有關標語涉嫌違法之後，他未有再上載，不同意是持續展示，但是為免參選資格受影響，他已經暫時將相片刪除。前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參選九龍西立法會地區直選的張坤陽星期日表示，他回覆選舉主任查詢的時候，否認有意繼續請求美國落實對香港相關制裁。他又表示，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葉劉淑儀、廖長江、張國軍等建制派人士今年初亦有親自到美國向美國國會議員解說，因此他認為外訪不構成借助外國力量對香港施壓、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張坤陽又表示，他義無反顧地反對國安法是指反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次政治決定的形式，並非質疑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權力。除了抗爭派參選人，溫和民主派的公民黨四名參選人，包括參選新界東直選的黨魁楊岳橋、參選新界西直選的郭家麒、參選港島區直選的鄭達雄和競選連任的法律界郭榮亨，上個星期六亦都收到選舉主任的查詢，限時24小時之內回覆。他們四個人星期日向選舉主任回信表明，無意要求美國落實對香港制裁，亦都無意請求外國政府推動類似的法例。至於要求香港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否則否決財政預算案。四個人表示，有關建議是基本法賦予的憲制權利，行使與否是政治問題，他們質疑相關提問超越了選舉主任的職權範圍。公民黨九龍東地區直選參選人譚文豪星期一表示，他都接獲選舉主任查詢的信件，提及他曾經出訪美國，與當地官員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制裁門檻等的議題，要求他回覆是不是仍然有意圖尋求美國落實針對香港的制裁措施，以及有沒有意圖尋求其他外國政府推動類似的法律。譚文豪星期一回應傳媒提問表示，他的信件和之前公民黨四名參選人的內容接近，他認為主要都是政治審查。
咁所以我睇唔到啲咩新意，其實佢至少都係想即係政治審查你啦，亦都點都要你答啲嘢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問題上，我哋都係一路都係咁講啦，我都會係跟翻即係之前答譬如阿郭榮亨啊或者楊岳橋佢哋答嗰封信，都係會照翻嗰方法去答噶啦。
譚文豪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如果選舉主任有意 DQ 即係取消某啲民主派參選人嘅資格，無論他們怎樣回應都不會改變選舉主任的預設立場，他甚至認為 DQ 的決定不是來自選舉主任。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即係他 DQ 一個人根本上就不關你，譬如最初講簽不簽確認書的事，或者你怎樣答呢 DQ 主任的問題，根本上他是否 DQ 某一個人，甚至乎我覺得咁都不是香港呢班 DQ 主任嚟到決定的啦，亦都分分鐘都不是香港的政府嚟到決定都不奇啦。咁所以即係你點樣去答，或者係我覺得佢分分鐘已經有既定立場，邊啲人佢要 DQ， 邊啲人唔 DQ 咯。咁所以即係佢只不過係做咗個程序咁解嘅啫，我覺得佢。
譚文豪表示，每一個政黨或者候選人都有應對被 DQ 嘅 Plan B， 即係後備方案嘅考慮。不過目前公民黨唔方便公開相關嘅決定。譚文豪又表示，如果今屆立法會選舉出現大規模 DQ 民主派參選人嘅情況， 將會受到國際關注。他諷刺大規模 DQ 等於將香港立法會選舉人大化。
咁我諗全世界都睇住㗎啦，即係而家香港發生好多嘢，全世界都睇住㗎啦。咁你大規模 DQ， 其實香港人都睇在眼裏㗎。你如果你係咁大規模 DQ， 咁不如你將香港個立法會選舉將佢人大化啦，不如你揀啦，唔好咁煩啦，好嘛？即係唔好扮喺度有個真係選舉啦。如果你係即係呢一個，亦都點解我哋就話好緊要所謂嘅普選係要一個冇篩選嘅。即係之前我哋所講嘅就算係行政長官選舉，點解話要一個冇篩選嘅普選，就係咁解咯。咁你而家咪做緊一樣嘢咯？你話啊冇問題嘅咁樣，我哋而家即係之前話大家唔好咁擔心嘅，嗰啲人都會入到閘嘅。咁你而家咪睇到咯，入唔入到閘咯？又你咪，我相信今個禮拜尾都要公布啦。你咪睇下有幾多人入唔到閘咯。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四年前的立法会选举，当局首次引入要求参选人签署表明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赋予选举主任权力去筛走部分不受政府欢迎的候选人，已经是政治审查的开始。钟建华表示，今次选举主任向多名温和民主派参选人都去信提问，反映 DQ 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政治立场较激进的抗争派，是为大规模 DQ 参选资格铺路，以防止民主派取得立法会35+的过半数议席。
咁所以如果政府本身已经有个好清楚的目标，就是俾立法会里边咧系俾民主派攞到35或者接近75的議席的話，他今次就會大開殺戒。反正這種權力可以這麼隨意運用，也沒有邊線，要挑戰他也不容易。所以我覺得就今年 就算是溫和民主派，所謂公民黨啊這些啦，就是他們有一些就算 過往不成問題的一些即議員，不做過議員的話參選人啦，今次都可能會被淘汰，因為政府會希望這樣為建制派做了一個較為有利的環境。
鍾建華分析，會不會出現大規模 DQ 主要是取決於北京的意向，尤其是他們近年的所謂戰狼外交，可能不理會國際觀感一意孤行。不過鍾建華認為，如果今屆立法會選舉不能夠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透過大規模 DQ 阻止民主派取得35+的大多數議席，都無助香港政局穩定，反而可能會激起更加激烈的抗爭。
反正都是一次過將所有衰嘢做曬佢，咁而且佢已經制定咗國家安全法，已經唔介意犧牲香港嘅話啦，咁所以佢哋都好介意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咁做咧，除咗話國際形象之外，咁亦都要睇下，即係因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都講咗，會密切留意今次立法會選舉係咪一個公平而公開嘅選舉啦。咁會唔會引致一啲進一步嘅制裁同入獄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如果立法會用一個咁嘅方式開始產生，頭先我講咗，可能政府以為咁樣可以四年有四年時間安樂咯。咁但係一個完全冇公信力嘅話，選舉咁明顯唔公平嘅立法會啦，選咗出嚟嘅話，亦都可能為政府嘅施政提供更加有力嘅政治能量咯。咁所以未來幾年香港嗰種政治困局咧，不但之唔會打破，仲因為連立法會都唔公平嘅話咧，咁就會立法會本身已經好唔公平啦。個拆針方法進一步更加不公平的話，只會令更加多的街頭抗爭會出現。
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星期日表示，候選人均已經簽署提名表格，明示同意選舉主任向所有有關機構查核他們獲提名為候選人和當選為議員的資格。發言人表示，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選舉主任會諮詢律政司和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內的有關機構的意見，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按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要求參選人提供其認為適當的額外資料，以令其信納候選人有資格獲提名，或者該項提名是有效。發言人又表示， 政制局作為在香港政府內負責選舉事務和基本法的政策局，有責任在法律框架內全力支援選舉主任依法履行職務。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各項議題極度分歧的華盛頓政壇當中，美國國會兩黨在如何去應對中國所帶來的風險上就出現了罕見的團結一致。民主黨的國會參議員卡丁更加對記者說，中國已經將民主共和兩黨團結起來。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英國貝山莊的報導。
美中已經降至谷底的雙邊關係，隨著這個星期兩國先後要求對方關閉領事館風暴而再創外交新低點。7月21日星期二，美國政府下令中國在72小時內關閉駐德克薩斯州休斯頓領事館。華盛頓表示，這個是為了保護美國人民、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以及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三日之後，中國在星期五上午宣布反制措施，要求美國關閉駐成都領事館。中國外交部表示，已經決定撤銷對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設立以及營運的許可，並且對該總領事館停止一切業務以及活動提出具體的要求。美國目前在北京設有駐中國大使館，在成都、廣州、上海、沈陽以及武漢都設有總領事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在1985年10月開始，由於它地處中國西南地區，服務對象包括四川、雲南、貴州、西藏和重慶，其中西藏和四川都有很多個藏民。成都總領事館亦都同時成為美國關注西藏的宗教以及人權問題的重要樞紐。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梅亂德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必須要證明，就好像美國會證明這個領事館是為何被關閉一樣，他們要關領事館又是什麼的原因。他說，所以講到最後，如果他們就是為了報復而報復，他們就會展示出他們的政府的威權本質。來自馬里蘭州的卡丁參議員表示，他了解美國行政部門採取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的理由以及原因，當地有很多中國政府做的很惡劣的事情。卡丁議員還提到，美中關係跌至冰點起因在於中國的行為造就了今天的情況，而北京選擇報復則是出於面子的問題。卡丁說，為了面子，他們會做出他們覺得必要的事情，但是問題是在於是中國的行為造成了這樣的回應，如果他們更好的遵守是國際規範，卡丁認為美國就不會走到今天這樣的情況，所以錯在中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魯比奧在美國宣布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的決定之後，第一時間就在推特上直言，批評中國在休斯頓的領事館根本就不是外交設施。魯比奧在推特上發文說，他們是共產黨在美國的巨大間諜以及影響行動網絡的中心樞紐，這個之前早就應該要做關閉領事館。魯比奧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不會意外地中國採取報復行動，但是這個並不會影響美國要解決中國間諜活動的問題。他說，中國會有對等的回應，這些事情就是這樣處理。他還表示，這件事需要解決中國在美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技術、政治、國防間諜行為，他們總是要解決這些事情。魯比奧說，不去解決間諜問題才會帶來更大的影響，現時大家感覺到難以招架，這個是因為美國在試圖彌補之前這些方面的不作為。特朗普政府重要的部門領袖近日連番上陣發表有關中國議題的講話，驚醒了兩黨的議員，國會必須要盡速地對中國擬定全面應對的策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位於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題目為是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未來的演說，列為美國首席外交官說，尼克松總統近50年前開始的接觸政策並未有改變中國共產黨馬列政權本質，而且給予了北京帶來好處，美國不能夠再返回到與中國盲目接觸的模式。他說，華盛頓將會繼續與北京對話，但必須要對中共採取不信任而且要核實的態度。蓬佩奧的講話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特朗普政府官員就有關中國議題發表講話的最新一場。 之前，包括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以及司法部長威廉巴爾都曾經先後就中國的問題發表過講話。來自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表示，他們必須要了解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是決定要當美國的敵人。他還說他會全力追求主導世界，關押維吾爾人，建構南中國海軍事化，奪走香港公民的權利，偷竊美國的技術和就業，從來不遵守簽署任何的協議。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斯科特還表示，習近平顯然已經成為敵人，美國必須要認真看待。斯科特說他是希望美國關閉休斯頓領事館是一記響鐘，習近平總書記的警鐘。習近平必須要了解到他不再能夠是繼續從事間諜活動監視美國人。美中關係的進一步惡化掀起了很多的華盛頓分析人士的擔憂，美中兩國已經開始走上了冷戰或者甚至熱戰的道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領袖梅聯德斯說，這個不是一個冷戰的問題，而是中國不願意遵守國際社會的規則的問題。梅聯德斯強調，中國在南中國海、香港和台灣等頻頻採取的破壞區域穩定的行動，都令到他感到相當不安和擔憂。難得是在政策立場上面同特朗普政府一致的梅聯德斯還提到，他期待緊接下來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一同合作，為美國制定應對中國威脅的全方位戰略和配套方法措施。梅聯德斯在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公布了他所牽頭的進行的一項報告，報告表示北京正在使用不斷日新月異的科技手段來監控網絡以及審查信息，這種由政府打造出來的數碼威權主義不單止在中國境內靈活運用，更加同時積極地向海外輸出。報告警告，如果美國和他的盟友不採取應對的行動，本來網際網路制定新標準以及規定將會由北京來決定。民主黨籍的卡丁參議員就表示，他們想要保護中國公民的人權，要想要保護香港人民的權利，他們亦都想要中國停止一切在貿易領域的盜竊行為，這個名單可以一直繼續下去。卡丁最後對美國之音說，就好像你在這場聽證會上所看到，中國將民主黨以及共和黨團結在一起，他們在美國對華政策上有共同的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美中關係高度緊張，並且處於兩國建交以來罕見的意識形態對峙之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了自由與暴政之間選邊站的重要政策演說，呼籲支持中國人民改變中國共產黨，並且敦促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致向北京施加壓力，改變蓬佩奧所指的中共威脅自由世界的行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有關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這篇被普遍視為是具有重要指標意義的講話，引起了北京的強烈反應。中國的一些體制內以及自由派學者對美中關係不斷惡化可能導致兩國脫歐以及戰爭風險升溫表示擔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星期五回應蓬佩奧講話時候表示，不會隨美方起舞，亦都絕不容許美方胡來。王毅表示，希望同美國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但係必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以及民族尊嚴，堅定維護自身正當發展權利，堅定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王毅將當前美中關係面臨的困難完全歸咎於美方，他指稱美方的目的就是企圖徹底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為此可以不擇手段，甚至是毫無底線。同日在北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聲稱，蓬佩奧這篇的講話是對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社會制度進行惡意攻擊，對中國國內的內政和政策進行了無端的指責。另一位發言人說，蓬佩奧的言論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充斥著意識形態偏見以及冷戰的思維，是美國政府高官近期密集炮製涉華政治方言的大集會。 他仲指出，中方對蓬佩奧的言論表示強烈憤慨，以及堅決反對，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王毅外長沒多久之前堅稱，就社會制度而言，中國無意改變美國，美國亦都改變不了中國。上海國際問題學者沈丁立對美國之音表示，蓬佩奧響的講話反映了尼克松訪華破冰之旅將近50年以來美國對北京響履行他的國際義務和很多重要承諾的全面失望。沈丁立曾經擔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他認為蓬佩奧作為美國首席外交官發表這樣的中國政策講話，既正常亦都不正常。中美之間作為一個正常的合作夥伴，起碼不是敵人。沈丁立說，特朗普和蓬佩奧就是將中國當敵人，這個是不正常。而另外所謂的正常，就是尼克松訪華到現時，美國對中國所有的玫瑰般的美好期待全部是破滅。以後再亦都不是說你講什麼就是什麼，而是你講過他就是每日會盯住你，要你做得到，除非你不要講。蓬佩奧說他不是不要跟中國合作，而是你一定要遵守規則，這個規則不是美國的規則，是中國已經加入的規則，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講話之前，華盛頓限令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72小時內關閉，隨後北京採取了報復措施，要求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是閉館。沈丁立教授認為，蓬佩奧上述的講話和美方施壓的舉動不會對北京決策層起到積極的作用，反而可能加劇美中的對立，使到戰爭是風險升高。沈丁立說，能夠起到的作用就是增加對美國這種反動的制度的更加消極的看法。情況朝哪一個方向走，一是就斷交，一是打仗。當美國關了中國的領事館，那美國就關領事館，這個是關一個，明天就馬上又關另外一個，最後就是各自是五個都關了，就關大使館，徹底地脫歐，政治脫歐，經濟脫歐，文化脫歐，之後大家是沒有羈絆，打仗就沒有損失。美中關係出現兩國建交以來極為罕見的敵對狀態的時候，蓬佩奧國務卿呼籲國際社會幫助中國人民改變中共的行為，對抗他所說的北京的霸權亦是威脅，中國股市應聲暴跌。自由派學者、原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雄對美國之音表示，對當前美中關係不斷惡化的趨勢感到擔憂。他說，不明白北京政府為何堅持那些受到華盛頓批評的做法，而那些做法是否是符合中國人民利益亦都很難說。對於北京是否具有解決當前危機的辦法，這位經濟學教授就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是回歸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中國問題分析人士胡星斗教授是一位體制內學者，他對美國之音表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固然存在著仿冒抄襲等侵犯其他國家知識產權的問題，但是特朗普政府將這個問題無限擴大化，似乎中國經濟幾十年以來的發展進步都是來自偷竊美國的知識產權以及技術。不過胡星斗亦都認為，中國必須要深化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的文明，才能夠為正常國家。胡星斗說，對於中國來講，要深化改革開放，朝著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方向進行改革和開放，凡是違背市場化的、法制化以及國際化的改革都不是真正的改革，這個是反改革。可惜的就是中國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嚴重的反改革傾向。在北京獨立評論人士榮劍對美國之音表示，蓬佩奧國務卿的講話對中共無異於是一個臨戰宣言，究竟是冷戰還是熱戰，目前是不好決定，但是從冷戰走向熱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榮劍表示，毫無疑問，美國兩黨對中共的態度以及立場基於是趨於一致，即使是下一屆總統大選出現政黨輪替，民主黨政府對中共所製造的壓力絕不會比共和黨輕。問題是在於，在美國所施加的巨大壓力之下，中共是否會調整目前的內外政策，也就是說能否按照特朗普政府所期待的這樣，至少回到鄧小平的路線上面。 他是覺得可能性不大，中共已經基本上喪失了糾錯以及是調整的機制。榮劍又說，在一些情況下，北京當政者亦都可能作出了讓步。他說在一些具體領域，比如是南中國海，如果美國要求中共撤出軍事裝備，中共大概會做出一些讓步，因為中共根本沒有做好以及和美國進行一場熱戰的物質和精神準備，撤出理由可以是非常之冠冕堂皇，為了南海的和平。當然如果這樣做，中共及他領導人的信譽亦都將會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兩個星期前，美國兩艘的航空戰鬥群，包括數十艘的海軍艦隻，進入有爭議的南中國海舉行演習。美國國防部長埃斯帕在星期二表示，美軍正在嚴肅對待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加的軍事威脅。他指出，美國不希望有武裝衝突，但是必須要做好戰而勝之的準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沒幾久前在一份聲明當中說，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大部分領土線索都是完全不合法。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回應提問時候呼籲各國選邊站，他展示選邊站的講法時候指出，不是選擇美國還是中國，而是選擇自由還是暴政。對於美國之音記者提出的中共能否在自由與暴政之間選擇自由民主之路的問題，在北京的中國問題學者胡星斗說，任何改變都有可能，任何僵化的思想都應該是被淘汰。他說，從現實來看，越南共產黨正在是和平過渡為民主憲政的政黨。胡星斗認為，共產主義者亦都完全包容民主、自由、制憲、法治的價值觀。這位中國體制內的教授還指出，馬克思反對書是報檢查，而共產主義或者是社會主義價值觀亦都包含了自由、民主、法治、公平等內容，和人類主流文明的價值觀截然相反或者是對立的情況並不存在。胡星斗說，他認為能否改善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緩解當前的危機，要看一個政黨的組織能不能夠企在人類歷史的高度去引領國家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真正代表先進文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星期四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的演說當中，對台灣的民主加以肯定，他亦呼籲建立新的民主聯盟。分析人士說，蓬佩奧特意將台灣放在自由世界陣營，正就是對共產中國作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如果特朗普政府啟動這項政策倡議的話，台灣將會是美國的重要夥伴。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蓬佩奧在這篇以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為題發表的演說中，重新定位美國自尼克松總統以來對中國的交往政策，強調特朗普政府與中國同行接觸的原則是公平和對等。蓬佩奧在演說中兩次提到台灣，一次是在敘述美國的接觸政策並未有帶來尼克松總統希望看到的引導中國的改變。他說，我們將我們在台灣的朋友邊緣化，台灣後來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民主。第二次是關於美國給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特殊經濟待遇，但看到的卻是中共要求企業在它踐踏人權問題上保持沉默，以此作為西方公司進入中國的代價。就在前幾日，奧布萊恩大使提出了幾個例子，萬豪、美國航空、達美和美聯航都從他們的公司網站上刪除了提到台灣的地方，以免激怒北京。蓬佩奧亦都在講話中呼籲建立一個新的民主聯盟，他說，或者是時候建立一個志同道合國家的新聯盟了，一個新的民主聯盟。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從一個台灣政策的角度來看，雖然蓬佩奧在演說中提到台灣的名稱只有兩次，但整篇演說上下文都與台灣有關，尤其是台灣與那些被蓬佩奧形容為共產中國暴政的很多證據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蕭良琪說，雖然蓬佩奧在演說沒有提到任何特朗普政府準備採取什麼新措施 或者倡議嚟對抗佢所強調嘅意識形態威脅。不過值得注意嘅係，佢提到或者係時候建立一個志同道合國家嘅新聯盟啦，一個新嘅民主聯盟。我哋有工具，我知道我哋能夠做到。而家我哋需要嘅係意志。一個新嘅民主聯盟將係一個非常關鍵同重要嘅倡議。蕭亮琪話：台灣應該亦都會係一個美國嘅重要盟友，如果特朗普決定啟動呢一個新倡議嘅話。不過特朗普政府是否會啟動新嘅倡議，一個重要變數係美國十一月嘅總統選舉。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目前亦是網絡平台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編輯的陳芳瑜，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近年來美台關係已經朝向正常化方向發展，如果特朗普總統連任，這個趨勢亦都會持續下去。陳芳瑜說，蓬佩奧的演說選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舉行，標誌著從尼克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交往政策已經被完全推翻，亦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重新定位，象徵意義非常大。他對台灣的意涵在於，蓬佩奧幾次提到台灣的用意是要突顯民主台灣受到中國的壓迫，卻沒有得到自由世界的支持。這個其實是很刻意的將台灣放在自由世界的陣營裡面去談，所以對台灣來說，這幾年來的台美關係其實就是一直在這裡正常化。亦因此陳芳宇說，美台之間有越來越多的官方交流可以公開進行，軍售亦都同其他國家一樣走正常管道。他認為如果特朗普連任，美台關係亦都會在既有的趨勢延續下去。即使是拜登當選，陳芳宇亦都認為在一個民主黨政府下，美台關係或者不會有這幾年在特朗普政府下的突破，例如蔡英文總統幾乎好像是訪問般的過境待遇以及軍售正常化，但亦都不至於比奧巴馬政府時更差。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星期五在一個推文中感謝蓬佩奧對台灣民主發展的肯定，多謝國務卿蓬佩奧在你的有力演說中對台灣成長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民主給予肯定，我們為能夠成為那一些獨裁暴政下人民的希望燈塔感到驕傲。台灣正處於威脅中，但我們有信心自由與良善力量終將勝利。不過吳超燮對蓬佩奧的感謝卻遭到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的批駁。中國官方新華社說，朱鳳蓮星期五表示，對於蓬佩奧提及的我國台灣問題，他要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中方要求美國政府遵守一中原則及三個美中聯合公報。朱鳳蓮又說，台獨沒有出路，民進黨當局無論以任何方式借任何名義通過任何手段謀獨都不會得逞。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星期四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題目叫做《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美中關係專家包道格就對美國之音說，這場演說相當於宣告美國和中國的接觸模式正式結束，美中兩國進入敵對關係。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湘君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係繼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以及係司法部長巴爾之後，最近一位就中國問題發表講話的高級官員。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場的演講有三個的重要看點。包道格說，第一，美國和中國的接觸模式相當於正式結束，他們是現時進入了非常敵對的關係。第二，宣告了對中國的敵對以及是不信任，將里根1980年和蘇聯打交道時候的名言「信任但要核實」修改，為了不信任而且要核實。第三，他是認為這場演講旨在引起中國的回應， 以在政治上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并且帮助救援特朗普总统11月前的竞选活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戴亚门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是看清楚中国政府和与日俱增的野心，以及不尊重国际准则的行径。美国是朝着这个方向制定政策应对，将以更加警惕、质疑、坚决以及谨慎的态度去应对中国。戴亚门表示，美中关系正在朝着双方各有坚持的方向发展，美国的政策是在度回应中国一直以来的行为，中国对邻国以及世界民主价值与日俱增感欺凌、挑衅，以及采取敌对的姿态，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接受。戴亚门认为，这些官员的演说反映了美国国会里面相当一致的立场，这个就是美国不会再容忍。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希斯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希斯说，自小布殊总统以来，美国对华立场就逐渐强硬，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他认为最终归因于以下的事实，国家力量差距在缩小，真正的竞争是在展开。鲍道格表示，从多位美国高官发表的讲话，关闭休斯顿领事馆以及限制签证等层面看来，特朗普总统是向选民是发出信号。鲍道格说，这个是有意义的一系列的行动，旨在是向美国选民传递一个信息，这个就是特朗普不会被中国舆论。民调亦都一再表明，选民对中国持非常之怀疑的态度。希斯指出，两党都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路线，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盗窃以及中国对香港的态度等具体问题上面，这个可能预示着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希斯说，总统候选人拜登对中国表达了非常强硬的立场，再次表达了两党对中国的关注，因此他是预计无论哪一个赢得大选，都能够看到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持续下去。鲍道格认为，美中紧张关系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需要评估可能随之增加的国防开支、贸易成本、技术损失、保护美国的利益。戴亚门表示，紧张关系升级无可避免，他不希望看到冷战或者热战的出现，但是并非是由美国单方面决定，亦都要取决于中国的态度。戴亚门说，美国正在进入一个趋于深化的冲突轨迹，越来越多的冷战特性出现。如果中国继续依旧行事，美国可以比较是准确地设定他们在休斯顿领馆所做的事情，这个是很抱歉，他们必须要为这些行为承担后果。如果他们打算在旧金山继续是这样做，这个或者是旧金山领馆是必须要成为下一个目标。他是相信对中国来讲，这些从中是遭受到损失会比美国要多得多，因为美国对他们在美国的外交官工作的限制相比，他们对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工作的限制要强烈得多。戴亚门表示，美国是需要采取坚定而直接的姿态捍卫自由，保护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自由民主不受中国破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下令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去报复美国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美中两国在外交层面的对抗就快速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7月24号星期五的下午，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降下了中国国旗，卸下了中国国徽，锁上了总领馆的大门。在星期三，美国下令关闭这个中国的领事馆。约之前，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蔡伟对美国媒体说，该馆仍正常服务，北京对关馆行动正在进行抗议，他会坚持到获得最后的通知。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刚原本准备前往休斯顿中国领事馆抗议，他说现时中国领事馆的大门的国旗杆上面的旗已经是降了下来。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五的下午两点，他在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下面那个的国徽的位置是现时亦都空了，已经是卸了下来，大门的旁边中领馆的名牌已经是拿了下来。李刚说， 據早於他到當處的法輪功學員說，他們11點到當地的時候，這三樣的東西已經是沒有了，他們估計是昨天的晚上或者是星期五的早上較早的時候他們是取了下來。李剛在現場的視頻顯示，當地有很多的抗議群眾，有反對共產黨暴政的各個團體，但是可笑的就是以前在這種的場合那裡那些的小粉紅、小五毛，現時現場是看不到一個。在星期五，北京宣布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予以報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從事不符合他們身份的活動，干涉中國內政，亦是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美國除了在北京設有大使館之外，還有在上海、廣州、沈陽、成都以及武漢五個城市是設有領事館。同時美國在香港亦都設有領事館，但是該館直屬美國國務院而非美國駐華大使館。美國媒體報道稱，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對美國監督中國政府在西藏以及新疆的人權侵犯是意義重大。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是美國在中國最西部地區的領事館，成都是四川省會，與西藏接壤，同時該領館亦都是距離中國最西部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最近的美國外交機構。美聯社說，駐成都的領事館負責參測西藏以及西南中國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北京認為這些地區是特別敏感。洛杉矶时报引述人权组织以及外国媒体的研究以及是报道说，中国在新疆建立了再教育集中营，拘留了至少100万穆斯林维吾尔人，将其中很多人关押在监狱或者是在工厂以及棉田当中是强迫劳动。美国国务院对领事馆的定义是，领事馆在大使馆的领导下，和地方政府、民間社會以及其他的組織合作，以解決使團的優先事項。而在很多的情況之下，由於領事館在一個國家當中的位置，他們可以充當實現一個或者是另外一個優先事項的主要角色。因此，即使是使館可能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但是和當地居民的實際工作將由領事館的官員來完成。旅美法學研究者余平認為，選擇成都總領館作為是美國的報復，反映了北京既不想示弱又不想事態惡化太快的兩難心態。中國政府有算計，他不甘心關武漢領事館，因為武漢會是對美國傷害最輕的，自疫情爆發以來已經是沒有人，人都全部撤走了，已經是沒有簽證的功能，因此他只是有兩個地方可以選，他不可能選上海和廣州，這個是影響太大，所以只能夠在沈陽以及成都當中是挑選。余平認為選擇成都領事館影響相對是最少，他表示這個區域在中美關係當中不是最活躍，雖然在成都開領館最好期是最重要是針對西藏，是有政治的考慮，但余平認為由於中國了解美國的意圖，對該個領館周邊的管制亦都更加嚴，中國政府對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控制是最嚴格的。最令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出名的仍然是要算是2012年因為王立軍事件成為全球頭條新聞。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因為和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生衝突，擔憂生命危險而逃入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要求避難。這一次的事件亦都引發了中國政局的動盪，亦是美中關係的緊張。實際上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大使館已經暫停了所有非移民類的簽證。美國大使館的公告說，自2020年2月10日起，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以及美國駐成都、廣州、上海、沈陽總領事館的常規簽證服務都暫停。由於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情況，美國駐華大使館和總領事館的人員非常有限，可能是無法回應有關常規簽證服務的請求。一些熟悉中國簽證業務的人士表示，即使在疫情爆發之前，新疆居民的赴美簽證多數都是被轉到成都領事館以外的地方辦理。維吾爾人要一係就去廣州的美國領事館，或者是去北京的大使館，去成都的是比較少。 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里夏提就係咁話。但係從美國要觀察維吾爾人嘅情況，因為畢竟大使館係被嚴密監控呢種情況之下，基本上佢哋係通過成都，稍微能夠係比從北京去了解係要好一啲。中國除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設有大使館，同時在紐約、芝加哥、舊金山以及洛杉磯四個美國城市設領事館，中國駐紐約聯合國總部的代表團駐地亦都是在美國，但是它是直屬中國外交部，並不屬於中國駐美大使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表示，領事館為兩國公民提供很多有用功能，譬如在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為該館服務的八個州的美國人簽發簽證，並且為八個州的中國公民提供服務，他們還促進兩國之間的商業往來，並且從事公共關係的工作。而在7月24日星期五之前被美國司法部指控藏身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有軍方背景的中國研究人員唐娟已經離開領事館，被美國執法當局逮捕。唐娟是被控在申請簽證的時候隱瞞了其中他是中共軍方的背景。司法部宣布了對唐娟以及其他三名中國研究人員的刑事訴訟。在過去的星期三，特朗普總統表示不排除會進一步關閉一些中國駐美領館。余平表示，兩國外交對抗升級的結果很可能促使到中國再度走向鎖國。如果美國壓力太大，而歐盟假如跟美國起埋一起的話，中國有可能是要鎖國。這個鎖國的方式跟過去不一樣，但是會限制公民旅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中國的國際關係，尤其是美中關係，目前面臨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和困境。美國多年來對華使用的引導改變的接觸政策，令到中國變得日益強大和繁榮，但是並沒有換來中國更加自由、開放以及不是太過具有威脅性。有中國問題學者說，面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國際關係上的重大失誤，中共不去檢討和修正他們的錯誤路線，反而成立專門研究習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心，為習近平穿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有對這名被他們譽為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大加讚賞和吹捧。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三月，北京地產商任志強在網上發文抨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二月在一次據稱17万人參加的大會上，以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來表彰在他的領導下取得的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偉大成績，是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醜布，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有穿衣服的現實的皇帝。事隔僅僅幾個月，習近平又一次被穿上皇帝的新衣，與此前親自領導抗疫不同的是一件外交皇帝新衣。日前，中國外交部依托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設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中國的首席外交官、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對習近平的外交思想大加吹捧，稱習近平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偉大戰略家，準確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全面判斷國際形勢走向和我國所處歷史方位，提出了引領人類進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張、新倡議，形成和確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一時間被批評人士稱為已經廢除任期制、黃袍加身的中國皇帝習近平，在能工巧匠、擅長定制的外交裁縫面前再次被穿上了一件皇帝新衣。但分析人士稱，實際上所謂的習近平具有中國特色的大中國外交理論和思想，非但沒有為中國外交指明了前進方向，反而讓中國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尤其是最近在國際上面臨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空前挑戰和困境。中國面臨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與美國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焦點主要集中在政治、軍事、經貿、安全、人權等層面。在國家安全層面，美國7月22日 以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和美國公民的私人信息為由，限制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在72小時內關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在加利福尼亞州約巴林達的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的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中表示，我們宣布關閉中國在休斯頓的領事館，因為那裡是間諜活動和知識產權盜竊的中心。美國之音記者楊明華盛頓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